Thank you, President Monson, for
多謝孟宣會長喺今日所宣布嘅聖殿嘅建築，係幾咁大嘅祝福咧？對於教會同教友們，呢個整個國家都受到更大嘅祝福。我親愛嘅兄弟姊妹，我嘅童年有一個揮之不去嘅夢魘，就係被遠處傳嚟嘅空襲警報聲從將我從夢中驚醒。冇幾耐，另一種聲音，亦即係螺旋槳嘅聲音，越嚟越響，響到震動住整個嘅空氣。我哋呢啲細路受過母親嘅良好嘅訓練，每個人都拎起自己嘅袋，就跑到山丘上面嘅防空洞。我哋迅速穿過伸手不見五指嘅黑夜嘅時候，綠色同白色嘅信號彈從天而降，照亮咗轟炸機嘅目標。真係好奇怪，每個人都叫呢啲火焰般嘅信號係聖誕樹。我嗰時係四歲，親眼目睹咗戰亂肆虐嘅世界。距離我屋企唔係好遠嘅史德雷斯登，住喺嗰度嘅人親眼目睹嘅慘況，可能係我睇到嘅上千倍。成千上萬嘅炸藥彈引起巨大嘅爆炸，火焰直卷整個城市，毀滅咗90%以上嘅城市，只剩低呢個頹垣敗瓦同灰燼。呢座曾經被譽為珠寶盒嘅大城，選瞬間就灰飛煙滅啦。德國作家艾利希克斯特納描寫咗呢場嘅毀滅。這座千年打造的美麗城市，一夕之間被徹底毀滅。童年嗰陣嘅我，無法想像我哋自己人民發動戰爭所造成嘅呢場毀滅，點樣先至能夠平復呢？嗰時我哋周圍嘅世界睇起嚟渺無希望，毫無未來可言。去年我有機會翻到去德勒斯登市，喺戰爭過去嘅70年，呢座城市再度成為一個嘅珠寶盒，所有嘅廢墟殘骸都已經清除啦。呢座大城市唔單止回復原貌，變得更加繁榮。在探訪期間，我見到魯德會教會的聖堂。這座教堂始建於18世紀，一直是克勒斯登耀眼的珍寶之一，但是戰爭令它淪為一堆的瓦礫，多年來一直是這樣，直到最後大家決定要重建這間的教堂。他們將教堂摧毀時所遺留下來的石頭儲存和分類，如果有用就拿来重建。今日你可以在外墙上看到这些被火烧焦了的石头，这些的伤痕不单止提醒我们这栋建筑物历史的战争经历，同时亦提醒我们这个是一座希望的纪念碑，庄严地象征人类有能力在灰烬中重新创造出新生命。当我沉思德勒斯登的历史，赞叹他们能够将灰飞烟灭的大城市重新复原的思考和决心的时候，我感受到圣灵甜美的影响。我心想，如果人类可以重拾残骸、瓦砾和破败不堪的城市的残垣断壁里面重建一座令人赞叹、高耸云霄的建筑物，咁样我哋嘅全能嘅天父系唔系更有大能，能够令佢堕落、陷入困境或者系迷失嘅儿女复原呢？重要嘅系我哋嘅生活睇起嚟有几咁残破，唔系我哋嘅罪有几咁朱红，我哋嘅痛苦有几深，我哋嘅内心有几孤独、绝望或者是心碎。即使是那些毫无希望、活在绝望里面、背弃信任、 放弃操守或转身远离神的人都可以洗心革面的。除了极少数的沉沦之子之外，没有任何生命是破碎不堪到无法复原的。福音所带来的大喜讯息就是，由于慈爱的天父为我们提供了永恒幸福的计划，并透过耶稣基督的无限牺牲，我们不单止可以从罪恶的状态里面被救赎、回复洁净，而且能够超越凡人的想象，成为永生的继承者，领受神无法形容的荣耀。救主传道期间，当时的宗教领袖不赞同耶稣用时间和他们标签为罪人的人在一起。可能是他们看来耶稣是在这里容忍甚至纵容罪恶的行径，可能他们相信帮助罪人悔改的最佳的方法就是去指责、嘲笑和羞辱他们。救主提出法利赛人和文士的意图，他讲了一个故事：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，失去一只，不把这九十九只闭在旷野，去找那失去的羊，直到找着呢？找着了，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。好几个世纪以来，这则的比喻传统上被解读为呼吁我们要采取行动，找回迷途的羊，并伸出援手解救迷失的人。这样的解读确实很恰当，但是我想会不会还有更多的含义呢？有没有可能耶稣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教导关于好牧人的工作呢？有没有可能耶稣在这里见证神对他叛逆不羁的子女的爱呢？有没有可能救主的信息是神完全注意到那些迷失的人，他会找到他们，向他们伸出援手救援他们？如果是这样，羊必须做些什么才有资格来到得到这项神圣的帮助呢？羊是不是需要知道怎样使用复杂的六分仪来算出自己的坐标？是不是需要有能力使用全球定位的系统来到确定自己所在的位置？是不是必须具备专长，懂得设计会发出求救信号的应用程式呢？是不是需要先获得某一位保证人的书面认可，然后好牧人才会出面援救呢？当然不是了。只因为羊蒙得好牧人眷爱，所以值得神的援救。对我来讲，迷失的羊的这一则比喻在经文里面最为人带来希望的章节之一。我们的救主这位好牧人认识你，亦都爱你，他知道你几时迷失，知道你身在何处，他知道你的忧伤，你默默的恳求，你的恐惧，你的泪水。重要的不是你怎样迷失，不是你是因为自己不当的选择，还是因为无法掌控情况，但最后重要的就是你是他的孩子，他爱你们这一班属于他的儿女。因为他爱你，所以他会去找你，他会喜悦地将你背在他的肩上。当他带你回家的时候，他会对每一个人说：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但是你可能会想，我需要做些什么 当然我不可以只是等待救援，虽然我们慈爱的天父希望他每一个儿女都能够回到他的身边，但是他不会强迫任何人上天堂，神不会违反我们的意愿强迫我们要拯救我们。所以我们必须做些什么呢？他的邀请很简单，归向我，到我这里，对我这里来，靠近我，我就靠近你了。这个就是我们向他表明我们想获得他救援的方式，这样只需要一些信心，但不是沮丧。如果你现在无法鼓足信心，这样就先由抱有希望开始了。如果你不能够讲你知道神在身边，你可以由希望他在身边开始，你可以渴望去相信，这样就足够去开始了。然后依据那份希望采取行动，同天父沟通，神会向你显示他的爱，他的救援事工、使人转变的事工就这样开始了。随着时间的过去，你会在生活里面看到他的手指引着你，你会感受到他的爱，每踏出信心的一步，你希望行走在他光里面，和遵从他的道的这份渴望就会增长。这种信心的步伐我们称为服从。这个字眼在这个时代并不受欢迎，但是服从是耶稣基督福音里面一项弥足珍贵的概念。因为我们知道经由基督的赎罪，全人类都可以藉着服从福音的律法和教义而得救。随着我们的信心增强，我们亦必须更加忠信。我刚才引述一位德国作家哀悼德勒斯登的毁灭那时所写的话，他都写过这句说话， There is nothing good unless you do it。 对于不讲这种高荣语言的人，这句的翻译就是除非你去做，否则毫无益处。你和我在谈论属灵事物的时候，可能会讲得头头是道，我们在传译宗教主题时间的敏锐思考可能让人肃然起敬，我们可能狂热的谈论宗教和我们天堂的亭台楼阁梦，但是如果我们的信心并未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，我们的信仰对我们每一日所作的决定毫无影响，这样我们的宗教就是枉然了。我们的信心即使是不死的，亦必定状况很差，最终会有死去的危险。服从是信心的血脉，我们靠着服从使灵魂充满着光。但我认为有时候我们对服从有所误解，我们可能将服从当成是一个目的，而不是当成目的的方法。或者比喻这样说，我们似乎想用服从的铁锤和诫命的铁尖来塑造我们所爱的人，透过不断地加热反复捶打，希望让他们变得更圣洁，更似天上的物质。毋庸置疑，我们有时候需要严厉地呼吁悔改。当然有些人可能只有用这种方法才会改变，但是或者有另一种的比喻可以说明我们为何遵守神的诫命。或者服从并不是一种硬要用力弯折、扭转、击打我们的灵魂，将我们改变成另一种模式的过程。相反，它是一种发现自我的过程，让我们知道 自己究竟是用什么做的。我们是全能的神所做的，祂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们确实是祂的灵体儿女，我们是用天上极珍贵和非常细致的质料造成的，所以我们身上有神圣的特质。然而在世上，我们的思想行为受到腐败、不圣洁和不洁净的事物所拖累，世俗的尘埃和污垢沾污了我们的灵魂，我们因为这样很难认得和记得我们出身和目的。但这个不会因为这样而改变我们是哪一个，我们仍然有这个本性。如果我们的心是跟住是接近神的话，那我们就会与他更加接近。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发生了，神的神、神的爱是将我们的心改变，将我们的心灵变得更加清晰，令到我们没有这个愿望去犯罪。我们明白到服从不是惩罚，而是视为一条通往神圣命运的自由之路，然后这个世上的败坏、尘埃和对我们的局限开始就逐渐减少了，最后我们身上那个属乎神的无价永恒的灵的身体就得以彰显，我们会散发出良善的本质。我亲爱的兄弟姊妹们，我的朋友，我向你们见证，神是知道我们是哪一个，我们每个人是值得是救援的。你可能觉得你的人生残破不堪，你可能犯了罪，可能害怕、愤怒、悲伤，或是受儿女所苦，但就好像好牧人找到他迷失的羊咁，只要你将心思转向这个世界的救主，他就会找到你了，他会救援你，他会将你举起背在他的肩上，他会带你回家。如果世人的手能够将瓦砾和废墟转变成一座美丽的崇拜屋宇，这样我们亦可以信赖我们的慈爱的天父能够并且会重新打造我们，他的计划是要造就我们，使我们远比以前更加好，远超乎我们所能想象。随着我们踏出信心的每一步，走在门徒之路上，我们就会逐渐变成享有永恒荣耀和无限喜乐的人，那个就是我们被创造的目的。这个就是我的见证，我祈祷，我谦卑的呼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